礼拜二科技医美有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Hello， 今天要先为我们介绍，看起来又到了这个介绍《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人这个杂志的时间了。
八月号的科学人，它的封面故事是很吸引人的。我一看到这个封面啊，我就哑然失笑。
嗯，
因为这个封面人物，这上封面上的一个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那几乎所有的书，它的封面有爱因斯坦的像或者爱因斯坦的名字，大概都可以卖。那这个
你不早讲，你早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的新书应该放谁当封面了。
大唐李白与爱因斯坦是吧？
好啊，你说吧。
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封面故事是谈天才的。那他这个。编辑所拟出来的标题是天才如何思考。
是。
Okay. 那我想大家一看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天才。那爱因斯坦跟天才之间的关系啊、是铁案如山的。那大家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问题在于爱因斯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天才，
哎
很少人去问这么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从爱因斯坦我可以联想的东西是很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联想天才是最方便的，可是我的联想到的其实是台湾这是个好地方。
然后再怎么说
那么我们说台湾是婆娑之洋美丽之岛嘛。那台湾的确是个好地方。那有两件事情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第一件事情是满天神佛。
从宋七力都是对，
甚至连报纸标题都会拿这些怪力乱神来这个做文章。那另外一方面呢，那台湾是满地之忧，那全宇宙之忧生密度最高的地方
是台湾，
大概就是台湾了。台湾是天才横行之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假如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一定要看科学人这一篇专题报道。
或者说你怀疑自己的生了一个天才的孩子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你也要看这一篇，对不对？很多家长是这样想的，说我的孩子哎呦你看他几岁会什么几岁会什么，肯定是个天才，对不对？
这种人我们从小不看多了，从幼稚园开始。不是吗？
好，你现在说一下这个对于这样的家长你应该先有一点期许吧。
我们先回过来来谈哈，什么叫做天才？天才顾名思义，最简单的用常识性的方式来想，不要用很高深的道理，
是
那就很少嘛。
这
种人既然是那么样的少，你怎么可能随便碰到嘛？
所以随便一生就生出来了。
所以对于天才的父母而言，他们大概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天才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你的孩子是不是天才，可是我一定可以告诉你，你的孩子不是天才。
是。
就你假如怀疑你自己的孩子是天才，那你的孩子绝对不是天才。所以你鼓励你的孩子去上资优班，那这个孩子绝对就不会是天才。
啊哈。等一下。你讲的资优班是讲台湾现在各个学校里的资优班吗？
对啊，
那不是说家长鼓励就进得去的，他们还是得通过好多种检定，对不对？
话是不错，可是你去数一数，你去算一算，这很简单的加减乘除的问题嘛。台湾有多少资优班嘛？那加起来学生有多少嘛？那你这样算起来不得了啊！那这真的是以后那个诺贝尔奖应该是台湾人独办才对的。那这个是在外国人不得参加的。
你再讲，我觉得我们是郭德纲的相声段子，你不觉得吗？好吧，你给我们一点关于这篇文章所解释的内容。
不是，既然大家都认为或是都知道，爱因斯坦是天才，那我们就看看爱因斯坦的神学之道。这点很重要。那其实这个故事是几乎每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书都有讲的。
是。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故事的具体的内容好像没有深入人心。那就是当年爱因斯坦这个到瑞士去报考瑞士联邦理工学院。那是欧洲第一流的大学，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欧洲第一流的大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没什么好说的。那爱因斯坦是越级报考，因为他事实上没有拿到高中文凭，他这个年龄也不够，这个才16岁就去报考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他的入学成绩不算差呀，
怎么说？
你知道他数理，是很引人瞩目的，
是
他数理的成绩非常的优秀，
嗯哼，
那所以校长还必须要跟他谈一谈。
哦，
就是引起了校长兴趣。你想想看吧，你假如你成绩很烂的话，那校长不可能有兴趣要跟你谈嘛。
是。
那爱因斯坦他的入学考试的成绩，数学是数理是相当好的，就是包括数学以及物理学，是相当好的。
是。
可是入学考试的文科以及生命科学成绩不怎么样
啊。
所以大概就是校长对于他的成绩表现感到好奇，就是说他数理那么出众，为什么文科以及生命科学表现的差，所以才会要跟他面谈。
他们谈的内容后来留下来了吗？
其实每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都有，包括小孩子读的简缩本的爱因斯坦的传记。
是。
这个校长对爱因斯坦的建议非常的具体，那就是你再去高中读一年。
再读一年，
补完就是补完你高中应该有的这个学历。
嗯
，OK， 就说这个我们在台湾就是到处都是资优班的情况之下，你是很难想象的，说是校长会做这个样子的建议。
是，难道校长想要扼杀一个天才吗？可是显然不是。
那
这个校长的对这个校长顾虑的是这一个孩子数理资优也好，或者你说什么样天才的可能性也好，要让他完成一个他阶段性必须拥有的一些。
毫无疑问的，简单来讲，就是我认为这就是欧洲的传统。懂得人文教育，你的就说不仅仅是你要懂得数理，你还必须对人生有一些最起码的认识跟理解。那这个就是靠阅读一些重要的古典嘛。
嗯，
就是这个教育其实一直到现代仍然是欧洲的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统。
是，
所以爱因斯坦接受了这个校长的建议，找了一家高中。这个补了一年高中的课程，那他事后回想，他一点都不后悔，他甚至觉得他的这一个在瑞士读念就是补的这一年的高中教育，对他来说是帮助相当的大的。
是。
那后来爱因斯坦成名不完全是因为他的相对论是他的科学的成就，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所参与的一些重要的人道运动，包括反核。
是。
他的反核不是反核电厂，他的反核是反核子武器。
是。
那这个由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起，然后爱因斯坦事实上是第一个连署的人，所以这一个国际性的反核武的运动是由罗素跟爱因斯坦联名的。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假如他没有那样子的人文修养的话，他是不可能参与这样子的运动，而且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的。你去看爱因斯坦的流传下来的著作，不完全都是物理学，有一些就是谈他的信仰，谈他的宗教观，那谈他的对宇宙神秘感的那种感动，然后谈他对于人类前途的希望以及忧虑，那都是相当精彩的文字。那就是说，那不是一般有成就的科学家能够讲得出来的。
是。
所以我认为他受到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院长这个给他的这个建议。那这一个建议的方向跟我们台湾的资优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有家长在串联，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上高中的所谓的科学资优班或是某某资优班，然后希望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文凭了以后啊，就可以在大学入学这个过程中间啊获得一点便宜。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就直接进入知名的大学，
一点不错。
但是好像台湾大学是拒绝，
一点都不错。
这
个、台湾大学
这是很有 guts 的，
对对对。但台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松口，说他们愿意接纳高中所谓的科学资优班的学生，就是搭快车搭顺风车。
是，
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从教育的立场来说，这样做这样都是不对的。
不过我看。 大部分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能搭快车已经视为一个最后的目的，而不见得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孩子能进资优班并且能够缩短他的学习时程，变成是对孩子很有利的一个假想，这个很奇怪。
其实我们只要靠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就是你不必去看别人，就是我们看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都有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的经验。我们从小就看到比我们优秀的孩子，
嗯哼，
那然后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里，我认为就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这个样本，
嗯，
告诉我们就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不管落后还是这个超前，
是
都不见得是未来的任何的保证。
嗯，
那
你觉得你活到现在，你还有看到比你优秀的？
哦，多的，多的不得了。
现在是啊，好呀，谢谢，谢谢你的赞美，谢谢。好，
因为我在说你吗？
接下来我想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满天神佛，满地资优，天才横行，这十二个字，如果我们的听友可以牢牢的记得的话，说不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过多的误解，是吧？
那我觉得这一篇关于天才的报道，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的，你譬如说好了，这个什么叫做天才？那什么叫做天赋？
是，
那有的人有的人的确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那所以他就做出一个比喻来，就是所谓的天赋就是能够射中人家射不到的目标，那所谓天才就是能够射中人家看不到的目标，多精彩的话
啊，多好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研究天才其实是不容易得到什么了不起的结论的。
是，
真正的理由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了，因为天才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是，
那你研究那么少的人，你能够得到具有普遍性的这个结论的可能性啊，是相当低的。
嗯，
可是我们阅读这一篇的特别报道，你可以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灵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要描述一个人，只不过就是天赋异禀，或者还是天才横溢。你用这个差别，就是你能够射中别人射不到的目标，以及你能够射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像这一种对比，那比较容易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怎么讲领悟，来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
是，除了这篇之外，在这个科学人还 有其他的文字要为我们做介绍吗？
有，你譬如说关于能源危机，这些年来好像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些特别的报道，在各式各样的新闻媒体上面。那可是八月号的科学人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讲焦油砂的，焦油，焦油
哦，焦油那个香烟里的那个焦油，
不
是了，是不是tar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焦油啊，用常识的语言来讲，就是薄油，就是沥青啊。
是，
那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世界上还有这么样一种能源用。那这个我看读了这一篇以后才恍然大悟，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能源。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所谓的焦油砂，就是一种矿土，里边含有大量的薄油。那你把那个薄油提炼出来，那它就是石油。OK， 那这个样子的焦油砂，它的成分大概是砂含有 73%， 那这个沥青也就是薄油含 12%， 那还有含 10% 的粘土以及 5% 的水。
所以你
开采这样子的矿砂，你开采出来，你要用高温高热，使得其中的薄油分离出来。然后你再次从这个薄油里面提取石油，
那划得来吗？
划得来。你看看啊，加拿大光是一个亚伯达省，它每一天的焦油砂的 石油产量就相当于8万口油井的产量。
哦，
数量相当的高哎。那这8万口油井的产量就相当于美国需求量的1/20。
是。
这只是
加拿大。每一天呢、啊、
对。这只是加拿大这只是不每一天的需求量、
哦、
每一天的需求量、哦、所以这只是加拿大一个省而已，所以这个蕴藏量是相当的高的，所以这个我们并不缺乏石油，真正的问题是你开采这一种石油你会造成的环境上的冲击、
哦、
那这我们是不是应该付出这样子的代价，
会使得气候变迁更加剧烈、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你是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你记不记得在几个有几个月了吧？哈，我们之前讲过我心目中的大偶像安吉丽娜·裘丽，我每次看她照片，就觉得我跟她相对两无言。
你刚才讲的时候，你特别强调了“大”这个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有讲大吗？
是啊，大偶像啊。
哦，我说哎呦，这个是完全 Freudian slip。
不，我们从他开始谈起是有道理的。
嗯，
那基本上就是5月14号。
嗯，
5月那整整3个月以前了。美国纽约时报，这是非常有名的报纸，刊出了这个安吉丽娜裘丽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我的医疗选择》。
是。
那这篇文章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在这一篇文章里边，他告诉大家，他公开宣布自己已经动过乳房切除手术，而且是两侧乳房全部都割掉。
是，
理由是，他的基因组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乳癌基因。
嗯哼，
那因此呢，罹患乳癌的风险是87%，而他母亲与卵巢癌缠斗了10年，56岁就过世了。今年，安吉丽娜·裘丽她是37岁。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预防性的手术。
是。
那可是呢，这一位电影明星的医疗选择却引起了议论。我想我们国内这个消息也登得相当的大，也
是
好像各报的民意版都有正反的意见。
嗯哼。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讨论嘛。那这位电影明星的医疗选择引起了议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医疗选择不见得是唯一的医疗选择、
嗯、
也不见得是最好的医疗选择、
嗯、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没有人知道那个所谓的乳癌基因如何造成乳癌、
嗯哼
而且呢，乳癌或者是说癌症是复杂的疾病，需要累积许多突变基因才会使正常的组织变成恶性肿瘤。
是。
那这整个过程我们叫做癌化。
是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变成恶性肿瘤，这叫做癌化。
嗯
就那因此呢，安吉丽娜的这个医疗选择引起了两极的评论。那关于突变基因的作用啊，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这里，核心问题就是他的医疗这位电影明星的医疗选择，核心问题涉及到的是突变基因的作用。
嗯，
那关于突变基因的作用，我们从中学教科书里面得到的最好的例子啊，都只涉及一个基因。
怎么说？
譬如说像血红素，血红素是这个身体不可或缺的蛋白质。
嗯，
要是制造血红素的基因有缺陷，生产出有缺陷的血红素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嗯、
这个严重的后果包括贫血啦、血栓啦等等之类的。
嗯，
然而，基因组里面大部分基因都与其他的基因有极端复杂的互动，一个基因发生突变以后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并不一定显而易见。我们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我们基因组里面的基因它要是发生了突变，它所造成的影响都不显而易见。而且非常难以分析。那科学家早就发现同一个突变基因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安吉丽娜有一个所谓的乳癌基因并不等于她一定会罹患乳癌。
嗯哼，
那我认为事实上这根本就是常识，你只要根据我们中学教科书里面的知识你就可以判断她这一个医疗选择绝对不是唯一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她没有读中学还是怎么样？
那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而且这是美国人的事，不关我们的事。 最近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动物学的研究生查理，那他以果蝇做研究，发现一个突变基因的影响有 75% 是基因组背景所造成的。
背景，
对，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每个个体的基因组都不一样，
是，
因此同一个致癌基因在不同的人体里面所导致的病变会不一样，
哎，
而且甚至接受同一个疗法所产生的疗效都不同，这是可以预期的结果。那这个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就是过去我们都知道同一个基因在不同人的身体里面，那会有不同的作用，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可是这一次他是用果蝇做定量的实验，那他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75%，
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结果，是打破了基因决定论，就是基因可以完全决定的事情，不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么
必然。
对，你譬如说，这个血型是由基因决定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所谓的致癌基因导致的病变，那就天知道了。
那也许安吉丽娜有点冤，对不对？
根据我的知识，我是这么想的。
你没跟他说。
也来
人类怀孕期。
在歌颂母亲的文字里边啊，说起母亲的劳基啊，必然有十月怀胎这一桩。
是的。
具体的说呢，这是280天。可是为什么十个月只有280天呢，就没有人追究了。因为十月怀胎是中国传统的说法，280天也是西方科学家的说法。这个中西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合拍。
对，那到底多少妈妈会准时生下他们的孩子呢？
可是妇产科很早就发现只有 4% 孕妇在预估的产期那一天生下宝宝。
哦，
只有 4%。OK， 而且事实上也只有70%的孕妇在预产期的10天之内生产。预产期的10天之内 ，OK。那怀胎期有那么大的个别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是难以推估受孕的日期、OK， 难以推估。所以你假如受孕日期没有办法准确的推估的话，那你这个生产期，那当然也就推不出准确的生产期。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生理个性，各有各的发育步调。这是指的胎儿。
个别的胎儿。
对，就是个别的差异。就是有这两个可能的理由。那美国环境健康科学院的团队，那这个为了找出人类怀胎期的变异范围，最近完成了一个研究。那他们追踪125位妇女尿液荷尔蒙的变化。利用这个荷尔蒙的变化来判断排卵日。那由于我们过去的所有的有非常好的实验，证明哈，受孕发生于排卵之后24小时之内。所以你确定了排卵日，那大概就可以确定
受孕的日。
这个受孕的日。
是是。
OK。那结果从受孕日到生产日最短是247天。
这个247不算早产。
不算。
啊，
最短是247天，最长是284天。
嗯，
中位数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孕妇是268天。
嗯哼，
中位数。那这个变异范围啊，与其他的哺乳类来比较的话，这个变异范围其实不算离谱。
是。
就是说所有几乎所有的哺乳类都它的怀胎期的变异范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啊、哦、好。是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看看榜样有多么重要。榜样。
我爱98。
News 98, 98新闻台。王道涵先生来为我们主持科技 email 单元。刚才讲到了，我们预告了这个题目，就是送书给朋友的重要。不是啊，还抱怨了。来，榜样的重要。
我们要谈的是一种鸟，是欧洲非常常见的一种鸟，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蓝山雀。
嗯哼，
那他们的本领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在生物学上其实这种鸟是非常有名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早在1921年英国人便发现这一种鸟会偷袭一早送到家门口的牛奶。我担心现在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一回事。我们
对以前我们小孩有送牛奶了，放在你门上了，
放在门口地下。
嗯
，OK。那这个在1921年，就20世纪才刚开始，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英国人便就发现蓝山雀会偷袭送到家门口的牛奶。他们怎么偷袭呢？他们用喙嘴。把那个玻璃瓶上的纸的瓶盖给啄穿了，
是
来喝这个牛奶。那而且这种行为啊，散布的非常非常的快
啊。
那到了1947年，英国各地都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这种杰作。
嗯
，OK。那可是关于这一个行为的发生机制，一直到现在，你看看快100年了。
嗯，
学者还没有达成共识。
是。
那有的人认为。英国各地的蓝山雀族群分别发明了盗取牛奶的本领。
嗯，各自的。
各自发明的。OK, 因为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才有这种把那个牛奶送到家门口。
是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用一个广口，一个大口大口径的一个玻璃瓶。而且那个瓶子的盖子是用
纸做的。
厚纸板做的。
是的。
OK。然后呢就是说各地的蓝山雀自己发明了这种本领，然后那一个伎俩呢是在自己的族群中透过学习的机制来散播的。
嗯
,OK。那不过呢用以另外一种山雀来做的实验齁，却令人怀疑山雀的学习能力非常的贫乏。
哦、
OK。那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捕捉了野生的蓝山雀来做实验。
是。
结果他们发现啊、哦、学习的确是新奇取食技术的这个散播机制。
嗯哼。
就学习就是这些鸟是有学习能力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啊实验组的鸟儿都能看见经过训练的榜样来表演这种新奇的取食技术。
是。
那有榜样的有一半的鸟学会了这个技术。
你说的榜样就是其中有一个天才会。
不是，就是有其中先训练一只鸟训练一个新的取食的办法。
嗯，
先把它训练好了，然后再拿这些野外抓来的蓝山雀把它分成两组，一组叫做实验组。实验组、就是、
跟着在榜样走。
实验组就是有榜样的，就是让他们有机会看到这个榜样他们怎么样取食。
是。
那另外一个是对照组，那他们就是没有榜样了，就让他们自己是尝试错误。
是。
结果实验组就是有榜样的这一组、有一半学会了这个新的技术。
是。
那然后再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学习的资料齁，结果他们发现齁，个体的因素就是个别的因素也决定了学习的成败。
嗯，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像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雄性是最不可能学习新奇的行为。
哦、那我就知道马英九是人渣治国的原因了。社会地位高就比较不学习。
你这就是陷害我了。我要是附和你的话，那我不是在做政治评论吗？这是不对的。总之就
不要紧
张，有两个特别。
你声音变很大、哦。来，
你在我都说不下去了。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雄性是最不可能学习新奇的行为。
嗯，
而年轻的雌性最能受益于学习的机会，这是我老婆最喜欢的结论。
你看看，你还是做政治评论，你讲你老婆干什么？来，我们来美国反毒战争的里程碑。
美国司法部长霍德，他在上个礼拜一，也就是8月12号。他宣布了美国要对于非暴力吸毒犯啊进行减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美国啊因为吸毒而坐牢的犯人啊数量是世界第一。那事实上美国的这个监狱里面装满了人啊也是世界奇观
啊，
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 5%, 可是美国监狱里面关的犯人的数量就占世界的 25%。
这吸毒犯。
不是，我说
特别是犯人。
犯人。
哦，不，okay，不是说的只是指这个。
那可是现在要对吸毒犯要网开一面。那这个表示就是美国的反毒品战争啊，要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哦。
那美国之所以会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就是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啊，显示啊，是目前美国的反毒战争的政策，就是用严刑峻法，这个政策是要改了。那这个有一些实证的证据显示出来，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对付毒品的问题。
嗯，
那过去30年，美国是用严刑峻法，
就是关关关。
对，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那这个，你譬如说，你持有甲基安非他命，
嗯哼，
甲基安非他命在我们的国家，在美国都是二级毒品，不是一级毒品。
是，
你持有甲基安非他命，只要5公克。你又有出售的意图，那美国的联邦法院就可以判你最低5年而不得驾驶。
哦，
所以这是非常重的刑，
坐满5年。
对，这非常重的刑。所以过去30年啊，美国的毒贩因为毒品而坐牢的人增加了10倍以上，
嗯，
现在超过50万人。那不过啊，美国光是改变联邦的法律啊，并不能够减轻监所的负担，因为大部分的毒贩啊，都关在州的监狱里边。
是，
因此呢，州政府过去实验了一些新的反毒策略，检讨起来啊，成效不错。
哦，
那特别是德州，它是一马当先。那他在2007年，又是整整6年以前，他放弃了一个新建监狱的计划。
嗯，
那这个计划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可以省下5亿多。美金啊，
2300万，嗯，
5亿多。那然后从这5亿多，这美金里边，他投资了2.4亿，让毒贩假释，然后扩张治疗的计划。那德州不但停建新的监所，那还计划在本月底，关闭可以收容4000名毒贩的旧监所。那德州犯罪率已经下降到过去半个世纪的最低点，也就是说回到
50年前啊。
对对对，一点都不错。
哦呦，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事实上上个月的经济学人有报道，好像国内没有人注意，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犯罪率下降的一个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没有确定的。
全世界犯罪率都有在下降，
包括台湾，事实上是包括台湾。
是
okay, 对对对，
好了，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公共政策的转变呢？就是美国华盛顿州州议会，他们设立了一个公共政策研究院，那这个他们这个做了一些实证的研究，发现对付毒贩最好的办法不是把他关起来，而是想办法让他戒瘾。你帮助他戒瘾，然后告诉他，你假如再犯，有立即而迅速的惩罚，那双管齐下，使得美国毒贩这个再犯率啊，下降的相当的多。因此，美国德州这是属于共和党的一个州，它是一个保守的州，它愿意采用这么样子的一种新奇的办法。
嗯哼，那这个办法有效？
看起来是因为这是有证据支持的。
对于其他的罪呢？不晓得，
那对于其他的罪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那你就不再做政治评论了。